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这个世界上有些革命诞生于聚光灯之下，比如登月或者原子弹爆炸，但往往更深远的革命却开始于一片死寂之中。1925年6月，北海黑格尔兰岛，这里没有花没有树，只有无尽的沙砾和狂风。一个23岁的年轻人正蜷缩在悬崖边的旅馆中，他的脸肿得像个面包，眼睛几乎睁不开，严重的枯草热，也就是如今所谓花粉导致的过敏性鼻炎，让他逃离欧洲大陆，逃到了这寸草不生的荒岛上求生。他叫做维尔纳·海森堡，在那些一个个因为过敏和哮喘而无法入眠的深夜里，他没有仰望星空，而是死死地盯着手稿上那一堆混乱的数字。他试图寻找原子的奥秘，却发现所有的经典物理学公式在原子领域中全部失效了。电子就像幽灵一样，忽左忽右，无法预测。他因此痛苦至极。以往的物理学家看到的世界都是有画面的，苹果落地，行星运转，他们脑海中都有物体运动的图像和轨迹，然后再用数学分解和运算。但到了原子层面呢，这些图像却全部消失了，没人知道电子是怎么跑的。他罔顾因果，他超越时空，一会儿出现在这儿，一会儿又闪现到那边。甚至你看他的时候，他是一颗粒子，你不看他的时候，他就是一段波，就像我们先前聊过的量子世界一样，这简直无法理解。绝望中，海森堡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决定放弃理解，只做计算。既然看不到电子的轨迹，那就别看了，我把所有的观测数据填进一个个方块表格里。他发明了一种只看结果不问过程的乘法表格，而这种诡异的表格呢，却拥有 A 乘以 B 竟然不等于 B 乘以 A 的超现实规则，这在当时简直是对数学的亵渎。海森堡过敏恐惧，甚至因此感到呼吸困难，他以为自己疯了，为什么搞出这种毫无意义的数学怪胎。但是他错了，他在荒岛上写下的这组乘法方阵后来在数学上被称作矩阵，这些矩阵就像一个个黑盒子，你只能算出答案，但你不知道黑盒子里发生了什么。从荒岛回到哥廷根大学以后，海森堡用这套矩阵黑盒的算法建立起了人类最早描述量子世界的工具——矩阵力学。其核心思想就是，我虽然不知道电子光子躺在那个罔顾因果的量子世界当中到底怎么运动，但是我可以将观测数据输入矩阵，通过大量的乘法就能算出它下一秒最大可能出现在哪里。我无法理解，但我可以通过矩阵计算知道结果。海森堡因此被称之为量子天才，甚至能用一己之力单挑全世界啊！但好在他意外算错了，这才导致德国没有抢先造出原子弹。这个故事我们也曾经专门聊过，这里就不再扯远了。总之，矩阵黑盒因海森堡而诞生，它给了我们全新的工具。原来我们不用试图理解上帝，我们只需要用计算就可以暴力破解上帝。所以当海森堡在荒岛上写下这些矩阵黑盒90年后呢，又有一群 AI 天才发现，矩阵黑盒不仅可以描述量子世界中的那个上帝，还能描述隐藏在人类智慧中的那个上帝啊。我们不知道上帝如何操控我们大脑中那千万亿个神经元突触互相放电产生智慧，但我们却可以用矩阵黑盒暴力模仿，让机器也拥有智慧。接下来的故事就来到了现在，这寂静革命的破晓前期，人类需要算力，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算力就能模仿上帝。而这场有关算力的角逐呢，也将两个万亿美金的商业帝国谷歌与英伟达送上了这殊死搏杀的战场。他们在最近十年展开了一场算力世界大战，而这背后其本质是一场关乎人类试图用算力将上帝关进芯片里的故事。让我们把时间先拨回到1993年，在硅谷沙山路的一间办公室里，空气安静的让人窒息。坐在桌子前的是硅谷的风头教父，红杉资本的创始人唐·瓦伦丁。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那就想想苹果的乔布斯、亚达利的诺兰，都是他一手扶上王座的。而此刻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30岁的年轻人，正紧张地搓着手。这个人呢，就叫做黄仁勋。他正向瓦伦丁推销一个疯狂的想法， 我想做一块专门用来画图的芯片。瓦伦丁听得直皱眉，他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他沉默许久，还是签下了那张支票。就在黄仁勋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呢，瓦伦丁突然抬起头，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说出了那句让黄仁勋记了一辈子的狠话：小子，我看在朋友的面子上给你这笔钱，但是你听好了，如果你把我的钱弄丢了，我就杀了你。这不是开玩笑，在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这就是硅谷法则。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黄仁勋的心里，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恐惧成了英伟达这家公司的原动力。很多人问，为什么哪怕英伟达市值都几万亿了，他还在每天喊我们离倒闭只有30天？因为他永远忘不了1993年的那个下午，他知道这个残酷的算力决斗场中，身后一直有一把枪在指着他的脑袋，他不敢输。他是一个穿着皮衣的江湖客，我们曾经也专门聊过他的故事。他出生在台湾，八岁时又在肯塔基州的技术学校里学会了打扫厕所和街头混战中生存，这种危机感刻在他的骨子里。于是为了不输呢，在2006年他决定把枪口对准未来，进行一场更大的豪赌。酷的，简单来说，他想让原本只能画画贴图的图形显示卡，也就是 GPU, 变成一种通用的超级计算器。你能想吗？一个卖游戏机的竟然说要去解数学题，这逻辑不通啊。而且为了这个梦想呢，黄仁勋将大量的晶体管全部塞进了显卡，导致显卡成本飙升。可当时的消费者，那些只想打游戏的玩家，根本不在乎这些超级计算器的功能啊。英伟达的利润因此被腰斩，股价更是暴跌 80%。 这是英伟达至暗时刻，股东们甚至冲进了黄仁勋的办公室咆哮：没人会去用显卡算数学题，你老老实实的做游戏卡不行吗？但黄仁勋没有退缩，强迫着公司将每年营收 20%, 那几亿美金的救命钱全部扎进库大这个无底深洞当中。他在等风来，但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未来等到的不是风口，而是海啸。2013年，黄仁勋所等待的风口即将来临。在加州三井城的谷歌总部，传奇工程师杰夫·迪恩正盯着手中的咖啡发呆。在谷歌有个笑话说，由于光速限制，编译器无法跟上杰夫·迪恩写代码的速度。但此刻呢，他面临的问题却连他的代码也无法解决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谷歌内部做了一个恐怖的数学推演：如果谷歌所有的安卓用户每天只使用3分钟的语音搜索功能，那么谷歌现在的数据中心算力必须翻倍。这听起来似乎只是钱的问题，谷歌还差钱吗？可是杰夫·迪恩知道，这不是钱，而是物理学的问题。如果要算力翻倍，谷歌就需要新建几十个巨大的数据中心。这除了意味着数百亿美元的投入，更意味着谷歌会吸干当地城市的电网。所以按当时的 CPU 技术，谷歌即将面临一个选择，要么破产，要么停止创新。于是在这个生死关头呢，谷歌内部爆发了一场有关算力的路线之争。杰夫·迪恩执掌的是一个被称作谷歌大佬的部门，部门中大致酝酿出了两种路线。第一，保守派继续买英伟达的 CPU, 同时下注黄仁勋的 GPU, 这是未来啊，虽然贵但安全，不用自己研发，谷歌算力也不会出现断崖式的供应不足。第二，改良派主张使用半定制化芯片，就像橡皮泥一样，可以随时改变电路结构。当时的微软正在疯狂压住这个方向，甚至整个硅谷都认为灵活可变的芯片，这才是 AI 算力的真正未来，而不是什么黄仁勋。回到这个喧闹讨论的谷歌大佬办公室中，杰夫·迪恩不声不响地看着手中的咖啡，他始终没有定夺。但忽然，角落里一个年轻人举起了手，他叫做乔纳森·罗斯。罗斯当时并不是什么硬件大神，他只是一个喜欢在 20% 自由时间中捣鼓怪东西的极客。他看着黑板上复杂的 GPU 架构图，皱起了眉头。他想到了海森堡，于是对杰夫·迪恩说， GPU 里 99% 的功能都是为了画图而设计的，而我们未来需要计算的只是矩阵乘法。为什么我们不把多余的缓存、分支预测、光栅化单元通通砍掉，我们只需要做一个会算乘法的傻子，但他要比谁都算得快就行了。 这个提议在当时简直就是疯了，因为罗斯，你这是要从头开始制造芯片呢，而芯片开发通常需要3到4年，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算力时代，4年后的芯片可能刚出厂就成了电子垃圾了。但杰夫·迪恩看到了罗斯眼中的火焰，他批准了这个代号为欧的氧气计划。罗斯和他的叛军小队把示波器搬进了谷歌一间著名的微缩厨房休息室，为了保密了，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测试服务器用巨大的毯子盖住，因为来来往往的谷歌员工可能看到这个奇怪的硬件。罗斯设计的核心叫做脉冲阵列，这正是海森堡矩阵数学的物理化形态。传统的 GPU 在计算时就像1000个小学生同时跑到黑板，也就是内存上去抄题目，抄完题再跑回来算答案写答案，这其中小学生跑路的时间比算题的时间还要长。而罗斯的 TPU 脉冲阵列咯，则是让这1000个小学生手拉手做成方阵，数据像血液一样随着心跳节律流过他们，第一个算完直接递给下一个，没有人在跑路，所有人都在计算。这种设计让 TPU 处理矩阵运算时效率比同期的 GPU 高出了15到30倍，耗能也因为没有跑来跑去而大幅降低，理论能耗比竟然高出了80倍，但留给他们的时间也不多了，只有14个月。这是一场甚至不能告诉家人的绝密任务，罗斯回忆说，那段时间我们就像在飞行的飞机上换引擎。芯片行业有一个术语叫做流片，这就好比是制作钞票的模板，按下确定键的那一刻，几百万美元就花出去了，不可更改。这和软件写错了改一行代码只需要几秒钟完全不同，芯片设计一旦错了，哪怕只是改一个微小的晶体管，这几百万美元的流片费用就瞬间打了水漂。更可怕的是时间成本，做一次流片需要半年。罗斯知道，如果他失败了，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谷歌很可能错过 AI 爆发的整个窗口期，甚至最可怕的，让谷歌的 AI 战略整个都活生生的机毁人亡啊！可是2015年，罗斯的 TPU V1 流片成功了。当这张芯片被插进谷歌的数据中心时，整个世界毫无察觉，就像潜伏在深海的核潜艇，谷歌拥有了当时地球上最可怕的 AI 算力武器。而这时的黄仁勋呢，还正在开开心心地数着卖显卡的钱，他正感受着风口一点点起来带自己飞离地面的感觉，他却全然不知道一张在未来足以将自己网下来的黑网已经在深海潜伏。乔纳森·罗斯造出了 TPU 这把绝世好剑，但谁来舞动他呢？如果不给芯片注入灵魂，那他只是一堆发热的沙子。可好巧不巧，就在大洋彼岸的伦敦，正有一颗地球最强大脑等待着这把上帝之剑。他叫做哈萨比斯，在聊聊频道里我们也曾聊过他的故事，这简直就是一个开了挂的大头脑啊。4岁成了国际象棋的神童，横扫伦敦棋坛。17岁，当别人都还在青春期迷茫的时候，他就已经写出了一款销量几百万的游戏《主题公园》。如果你玩过这游戏，你就会发现它本质上就是在模拟一种上帝视角。但哈萨比斯觉得做游戏太无聊了，他想玩一个更大的游戏，于是他跑去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分别拿了2个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博士学位。他研究人脑的海马体，研究记忆和想象，他也研究计算机，研究算法和芯片。他做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和他那位英年早逝的英伦天才阿兰·图灵一样，弄清楚人脑究竟是如何运作，然后再用代码把它重写一遍。2010年34岁的他创办了一家神秘的公司，名叫 DeepMind。 公司章程里只写了一行字，解决智能，然后解决一切。2014年，当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花了整整5亿美金买下这家小公司的时候，没人看得懂啊，花5亿美金就买了一堆写论文的科学家，疯了吧。但拉里·佩奇心里很清楚，他在加州的山景层有一间堆满了 TPU 的秘密军火库，而哈萨比斯就是那个能复活这支机械大军的上帝玩家。果然，当哈萨比斯来到谷歌看到 TPU 后，他 笑了，他的深度强化学习算法虽然可以模拟上帝，但却是一只巨大的吞金兽，需要天文数字般的算力去喂养它。而罗斯的 TPU 毫无疑问就是专门喂养这只吞金兽的饲料。软硬件合体，这是历史转折的瞬间。哈萨比斯带着他的算法住进了罗斯搭建的 TPU 矩阵里，他们秘密酝酿了两年，直到2016年3月，他们决定向人类智慧皇冠上的明珠围棋发起冲锋。2016年3月，韩国首尔，当哈萨比斯用他的围棋之神阿尔法狗以4-1的战绩羞辱性的碾压了人类围棋冠军李世石以后呢，全世界都在问这台机器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是柯洁蹲在里面吗？还是更理性一点，上万张黄仁勋的英伟达显卡？两个月后，谷歌 IO 大会 CEO 皮查伊走上台，他是一个温和的印度裔管理者，但他那天说的话却充满了微笑间的杀气。阿尔法狗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运行在我们自研的芯片 TPU 上。这句话在当时就像那声在黄仁勋脑后叩响的扳机，皮克感到了背叛和恐惧，因为谷歌正是他赌命等来的这风口上那带着他飞的最大客户啊，现在怎么突然就要变成最强对手了？看起来谷歌这是赢定了呀。不，这就是历史中人性最迷人的地方，它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讽刺性。就在谷歌发布 TPU 的第二年，2017年谷歌的工程师们膨胀到了极点，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囚禁上帝的矩阵，于是八位谷歌研究员呢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狂妄至极，叫做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我让谷歌 AI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让他自己翻译了一下，他说这应该叫做只需关注万事皆足。这句话听起来像不像一种神谕？谷歌在告诉全世界别搞那些复杂的算法了，只要有关注你们就拥有了一切。这是一种极其傲慢的自信，因为关注这个词的背后隐藏着一场谷歌对 AI 的理解与发明。本来在谷歌发明 TPU 之前呢， AI 读书就像是只有7秒钟记忆的金鱼，它必须一个字一个字的去顺着读，读到这一页的最后呢，它早就已经忘了一开始写了什么了。所以以前的 AI 只能写短句，根本写不了长篇大论。但是谷歌的这篇论文说，我们不需要记忆，我们只需要关注。关注的机制就是给 AI 开了上帝视角，它不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而是把整本书一下子摊开，书里的每个字都能在一瞬间看清，而且是看清它和这本书里其他几十万个字之间的关系。不管他们相隔多远，他都能瞬间产生量子纠葛般的联系。这听起来很美，对吧？但对于谷歌来说呢，这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因为这一下子摊开的算法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被得意忘形的谷歌工程师们忽略了，那就是它只需要进行大量的并行运算就可以完成了。本来你谷歌专用的 TPU 是没有点破这一层原理的，可现在狂妄的论文一出来，立刻有人反应过来了，这不就是同时处理海量数据吗？我不需要什么罗斯天才的 TPU， 也不需要什么哈萨比斯的上帝玩家，我只需要一个敢拼敢干不怕死的暴躁家伙呀，这家伙就穿着皮衣站在那儿了。他刚刚被你们谷歌的无心之举伤透了心呐，但几个月后呢，他就将发现自己脚下的风口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变成了海啸。黄仁勋一定知道中国的那句古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真正的技术是无情的，他根本不在乎谁发明了它，他只在乎谁能让它燃烧得更猛烈。谷歌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篇论文成了他们给自己写的墓志铭。因为那个 all you need 不仅谷歌能看到，谷歌的敌人们也能看到。就在论文发表的那个深夜，硅谷的一家小公司里，有人颤抖着手下载了这篇文档。他惊恐地发现，谷歌竟然真的把核武器的图纸直接扔到了大街上。这家小公司就叫做 OpenAI。而他捡起这张图纸，立刻就想到了皮衣客黄仁勋，决定去找黄仁勋，然后给谷歌来一个他应有的天罚——偷家。但当时的 OpenAI 掌门人山姆奥特曼还不是日后那个西装革履的硅谷大佬， 这会儿的他更像是一个到处化缘的乞丐王子。他找黄仁勋化缘吗？黄仁勋替他，黄仁勋的显卡很贵啊，要训练出挑战骨科的模型，需要的不是几张，而是几千上万张，这需要烧掉几亿甚至几十亿美金。乞丐王子托尼哪来这么多钱？于是奥特曼找到了硅谷角落里那个正盯着谷歌咬牙切齿的男人，微软 CEO 纳德拉。微软为什么恨谷歌？因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微软输得很惨，谷歌的安卓赢了，苹果的 iOS 赢了，只有微软的 Windows Phone 进了坟墓。在搜索领域呢，微软的币被谷歌按在地上摩擦了十几年。纳德拉太渴望一场翻身战了，他看懂了奥特曼手里的牌，他知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两人一拍即合。纳德拉大手一挥，钱我出，你只管给我干掉谷歌。就这样，硅谷历史上最恐怖的复仇铁三角诞生了，微软出钱，英伟达出 GPU， OpenAI 出模型和算法，他们就像三个各怀鬼胎但目标一致的复仇者联盟，拿着谷歌画出的藏宝图，驾驶着谷歌造的船，却把谷歌的象牙塔炸翻。而此刻的谷歌呢，还在得意忘形中沉睡。2022年11月30日，这是被历史铭记的一个日子。这天 OpenAI 发布了一个简陋的网页聊天框，名字很绕口，叫做 ChatGPT。 如果你当时在谷歌总部，你应该感受到了地面的震动，不是地震，而是海啸。短短两个月， ChatGPT 的用户就突破1亿，人们震惊地发现，这个 AI 不仅会说话，还简直像一个读过所有书籍的全知神啊。最讽刺的是，支持这个神运转的所谓 ChatGPT 的 T， 其核心灵魂正是谷歌发明的 Transformer 架构，也就是那篇论文里关注的算法。而训练这个神所使用的呢，却不是谷歌的 TPU， 而是成千上万张英伟达的显卡。黄仁勋等待了16年的风口终于变成了海啸，全世界的科技公司创新者全都像疯了一样挥舞着支票，只为求购一张英伟达的 H100 显卡。英伟达的市值像火箭一样蹿升，直冲上万亿美元。那个当年在瓦伦丁面前瑟瑟发抖的年轻人终于成了硅谷的新王。但对于谷歌来说，这是耻辱。这种感觉就像是特斯拉发明了电，结果隔壁老艾却靠卖灯泡成了世界首富，而你却还在穷的点蜡烛。谷歌内部乱成一锅粥，很多聪明人看透了这家大公司的傲慢与僵化。那个 TPU 之父乔纳森·罗斯也早就绝望了，他曾经无数次建议高层赶紧把 TPU 放开给全世界，建立像英伟达酷大那样的生态圈，但谷歌高层担心这会资敌，只想把 TPU 留着自己用。罗斯因此留下了一句狠话，谷歌就像一个坐在金矿上的乞丐。随后他愤然出走，创建了 Grok 公司，还发誓要创造一个新物种 LPU 架构，去颠覆自己曾经亲手创造的那个 TPU。 同时，谷歌内部引以为傲的两大部门，谷歌大佬和 DeepMind 也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斗，他们互相看不起，互相不通气，甚至用着不同的代码库，他们无法形成合力回击 OpenAI。 而就在这种混乱中呢，为了回应 ChatGPT 的挑衅，谷歌的搜索部门彻底坐不住了，他们那边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地推出了一个 AI 半成品，叫做 Bard。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2023年2月8日这个号称谷歌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天，谷歌自豪地演示着 Bard 的能力。有人问 Bard，韦伯望远镜有什么新发现吗？巴尔德自信满满地说，他拍摄了第一张太阳系外的星星照片。全场死寂啊，因为天文学家立刻指出，错了，那是欧洲南天文台拍的。一个号称全知全能的 AI 竟然在第一次亮相时就展现了自己那一本正经瞎扯淡撒谎的绝活。这一句谎话的代价1000亿美金，谷歌的股价就瞬间崩盘，华尔街在嘲笑，硅谷在叹息，曾经那个不可一世的搜索帝国，那艘用阿尔法狗点缀过人类智慧皇冠之明珠的科技巨轮，此刻在 ChatGPT 掀起了这股惊天海啸面前，竟然显得如此脆弱。这艘号称永不沉没的科技铁达尼在海啸中剧烈的倾斜，甚至发出了钢铁扭曲的悲鸣。 难道谷歌真的要沉了吗？那个曾经试图把上帝关进芯片里的梦想，也要跟随着这艘巨轮的傲慢葬身海底了吗？不，正如我们开篇所说，海森堡在绝望中发明了矩阵，真正的强者往往在绝望中才会觉醒。看着股价崩盘的 K 线图，谷歌 CEO 皮查伊终于不再温和，他在深夜冲进了船长室，按下了那个只有在世界末日才会启用的按钮，红色代码。当红色代码的警报响彻三井城时，谷歌这个沉睡的巨人终于要醒了。 CEO 皮查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已经退隐江湖、正在全世界玩飞艇搞极限运动的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紧急召回了公司。你有多少年没见过这位亿万富豪亲自写代码了？据谷歌员工说，那段时间布林每晚都坐在工位上，一行一行地检查谷歌下一代 AI 揭秘来的训练代码。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恐吓，连创始人都拼刺刀了，谁还敢摸鱼？然而谷歌下一代 AI 为什么叫这么绕口的名字，揭秘来双子星？原来这正是红色代码下 CEO 皮查伊做的第二件事。这第二件事才是真正的违背祖宗啊，他要把谷歌最傲慢、最互相敌对的两个 AI 部门，谷歌大脑和 DeepMind 强行合并。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两个部门的积怨有多深，一边是杰夫·迪恩带领的谷歌大脑天才学院，他们发明的 TPU 和矩阵算法却被束之高阁；一边是哈萨比斯带领的 DeepMind， 他们是一群怪物，搞出了 AlphaGo、AlphaFold 这种天顶星级的科技，不仅打破了人类围棋智慧的神话，还把人类预测蛋白质的速度提升了上千万倍。因此他直接让哈萨比斯获得了一个诺贝尔化学奖啊。但他们却一直在烧钱，毫无赚钱的能力，他们被内部视为怪胎。而且这两个部门还一个在硅谷，一个在伦敦，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好不容易见一面，却为争抢 TPU 的资源在会议室里互拍桌子。但现在呢，船要沉了，皮查伊展现了他作为 CEO 的冷酷一面，他把双方关进了一个房间，只给一个选择，要么结婚，要么去死。最终这场残酷的血色婚礼之后，一个新的怪物诞生了，谷歌 DeepMind。 谷歌大脑的领导人杰夫·迪恩退居首席科学家，而帅印交给了那个最渴望赢、最懂算力的上帝玩家哈萨比斯。他真的有能力帮谷歌绝地反击吗？展开故事之前呢，我们有必要先看一眼他所面临的窗外世界。当时也就是2023年到2025年的硅谷，笼罩在一种被称为英伟达税的恐怖统治之下。简单说，就是一张 H100 显卡，台积电把它造出来的物理成本大概只有3000美元不到啊，但是黄仁勋却敢把它卖到3万美元一张，甚至在黑市上被炒到了4万-5万美元。利润率有多少？1000%啊兄弟，1000%。但是你还别嫌贵，你还得排队求着他卖给你。那段时间谷歌有一个地狱笑话，说所有的 AI 初创公司其实都是在给英伟达打工，风投给了 OpenAI 100亿， OpenAI 转手就不得不把80亿上供给那个穿皮衣的男人。此时的黄仁勋呢，已经不是怎么卖铲子的人了，他就像是坐在金矿门口收租的皮衣黑帮。微软、 Meta、 亚马逊、特斯拉这些不可一世的科技巨头此刻都变成了他的佃农。你想搞 AI， 你想通往未来，可以先交保护费。这种统治力让人绝望啊，全世界似乎只有一个选择，要么乖乖交税，要么被时代抛弃。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跪在英伟达的收费站前排队的时候呢，刚刚掌权的哈萨比斯却转身走向了谷歌总部的地下军火库。那里面没有兵器，只有一排闪着幽蓝色光芒的机柜，那是乔纳森·罗斯留下的遗产，也是谷歌最后翻盘的底牌 TPU V4 和 V5 集群。哈萨比斯看着手中这几万张早已插好的 TPU， 他冷冷地笑了。他不需要排队，他也不需要交什么高昂的英伟达税，因为这些武器渴望智慧，他们已经被秘密打磨了10年之久。而此刻手握 TPU V5 宝刀的哈萨比斯将成为这个星球上唯一可以对黄仁勋说不的男人吗？2023年底，哈萨比斯的反击开始了。 谷歌发布了 Gemini 系列模型，这时候全世界才惊讶地发现，哦，谷歌还没死啊。Gemini 1.5 Pro 不仅在性能上追平了 ChatGPT4， 更可怕的是它的超长窗口能力，它能一次性读完几百万字的小说或者几万行的代码，然后精准地找到你想要的那一句话。可为什么 OpenAI 做不到呢？英伟达 GPU 做不到呢？因为这里面隐藏着谷歌 TPU 的一个独门绝技。大家都知道，英伟达的 CPU 集群是用铜线连接的，当几万张显卡同时咆哮的时候呢，铜线上的电阻会产生巨大的热量，数据传输会有延迟。但谷歌 TPU 呢，用的不是铜线，而是光。在 TPU 的数据中心里，有一种叫做光路交换机的黑科技，它里面没有线，只有无数面微小的镜子，数据化作光束，通过镜子的折射，以光束在芯片之间跳跃，不需要转化成电，没有电阻，没有延迟。当黄仁勋还在研究怎么把铜线做得更粗，风扇做得更强时候呢，谷歌已经在物理层面上对英伟达实施了降维打击。这就是为什么谷歌敢让 Gemini 免费给用户跑几百万字文档的真正原因，因为它的运行成本比用英伟达显卡的 OpenAI 低太多了。它的 TPU 集群不仅仅是手拉手的矩阵运算模式，算子不用乱跑来跑去的发热，它的集群沟通中呢，也不使用铜线和电子，而是直接使用了不发热的光。它因此耗能大幅降低，发热也大幅降低，而这两项大幅降低的背后，就意味着电费低了，空调费省了，甚至就连买铜线的那些钱都省了呀。但这还不够，谷歌 CEO 皮查伊和 AI 操刀人哈萨比斯很清楚，哪怕这么省了，要维持这个庞大的硅基大脑，光有芯片和光子还不够，还得有电呢。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当 OpenAI 还在担心旧金山的电网会不会因为他们的训练而跳闸的时候呢，谷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后背发凉的决定，他们要把自己变成一家能源公司。2024年底，就在微软忙着重启那座古老的三里岛核电站的时候，谷歌已经悄悄买下了七座最先进的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谷歌的数据中心将不再依靠脆弱的城市电网，他们拥有了源源不断独立的清洁的核动力能源。左手是自研的 TPU 光束芯片，右手是独享的核能发电站，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资本市场看懂了，就连那个最讨厌科技股只喜欢喝可乐的老股神巴菲特都坐不住了呀。2025年中旬，伯克希尔哈撒韦持仓的报告震惊了华尔街，巴菲特大举建仓谷歌。老人家看中的不再是一家科技公司，而是一台核动力印钞机。就在资金和能源无限的喂养下，那个终极兵器终于在我们的世界中露出了它的锋芒一角。2025年11月18日凌晨，谷歌在没有任何预热的情况下直接甩出了 Gemini 3。这一次社会的反响不再是嘲笑，而是沉默，死一般的沉默，紧接着是恐慌。因为人们发现 Gemini 3不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它是一个智能体，它不需要你告诉它做什么，你只需要告诉它我要什么。比如我要一个淘宝一样的网页，它不会给你一段段写代码，它会直接给你生成一个网站，部署好服务器，甚至帮你注册好域名，连 logo 都给你设计好，全程只需要3分钟。海内外社交媒体上无数程序员嘲笑道，行业亡了。因为 Gemini 3的推理，也就是那个 TPU 大佬的运行成本低到几乎免费。 OpenAI 的 ChatGPT5 虽然也很强，但每跑一次就要烧掉几美元的电费和显卡费。而谷歌呢，这是在用次世代的白菜价打击对手，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接着，除了巴菲特，苹果这个星球上最有钱也最鸡贼的公司，其实也早就跳船了呀。他们在最近苹果技术白皮书里冷冰冰地写了一行不起眼的小字，却在硅谷引发了8级地震。我们的基础模型完全是在谷歌 TPU 集群上训练的，全篇没有提到哪怕一次英伟达。这意味着 TPU 不再是谷歌的私房菜，任何公司和个人都可以通过谷歌云租用它的算力，它已经成了可以挑战英伟达霸权的另一套标准。 虽然目前英伟达依然是王，但谷歌却已经用 TPO 给自己和科技圈都铸造了另一艘诺亚方舟。而这项诺亚方舟究竟会驶向何处呢？当下故事还在继续。时间来到2025年12月，黄仁勋依旧穿着那件皮衣，在发布会上举着最新芯片高喊买的越多省的越多。乔纳森·罗斯的 Grok 正试图用更激进的架构去颠覆自己创造出来的 TPU， 哈萨比斯则坐在由 TPU 光路构建的算力王座上，凝视着通往 AGI 通用人工智能的最后一扇门。但是如果我们把上帝视角拉高，拉高到10000米，拉高到大气层外，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两家公司的战争，也不仅仅是几万亿美元的博弈。让我们最后一次把时间拨回到1925年的黑尔格兰岛，当那个脸肿得像面包一样的年轻人海森堡在绝望中写下第一行矩阵公式的时候，他绝想不到他为了描述原子而发明的这套不可理解的数学规则，在100年后会变成芯片上的雷霆，变成光纤里的洪流，也变成了商业战场上的腥风血雨。无论是黄仁勋的 GPU 还是谷歌的 TPU， 本质上他们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他们都在疯狂地转动着海森堡留下来的那个矩阵黑盒。100年前，海森堡承认我算出了结果，但我无法理解电子的轨迹。100年后，我们造出了 AI，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算出了智慧，但我们无法理解智慧的灵魂。这或许是人类与上帝签订的终极契约，我们放弃了理解，换来了预测。我们把逻辑交给了概率，把灵魂交给了算力。而在那座荒岛上，年轻的海森堡看着大海，他可能早就看穿了这一切。这个世界的本身，也许就是一个巨大的、正在运行的矩阵。回到现实，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巨变。肉眼可见的未来，世界算力版图将一分为二。黄仁勋的 GPU 负责训练，也就是让 AI 诞生，而谷歌的 TPU 负责推理，也就是让 AI 活着，每日每夜每时每刻的回答全球几十亿人的提问。但是这就是终局了吗？在这个双雄争霸的棋盘上，大家是不是忽略了什么？在黄仁勋皮衣光芒之外，在谷歌的核动力阴影当中还站着一个人呢、啊。他曾经把一家已经躺在停尸房里的公司硬生生地扛了出来，他还顺脚踩碎了英特尔的王冠。他叫做舒之峰，他手里拿的不是屠龙刀，而是一把精算师的螺丝刀。这位被称为舒妈的女人究竟是如何在男人的血腥战场中用胶水和计算杀出另一条血路？那又是另外一个关乎家族宿命与冷酷博弈的算力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所以我们当真也在巨大的矩阵之中，然后谁算得快谁就是导演。